活节，一个特别值得感恩的日子。我们今天呢，学习上帝的双重呼召，最后的一个呼召，最满大的呼召，而这个呼召的重要性，可能这个认真去领受去发掘的还不够啊。我们尝试今天大家一起，我们来学这个内容，我们盼望这个内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帮助。愿神祝福，我们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特别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今天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今天是复活的日子，今天是喜乐的日子。诗篇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感谢主，每年因为有这样一个日子，主啊，我们经历这个日子，我们在这个日子里体会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在创世以先就定下的旨意，我们为神这样的美意感恩，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拯救才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实际，无人不以为然。感谢主，主啊，因着你从死里复活，天地宇宙不再一样，有一个荣耀的永远的盼望为我们存留，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主，你曾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岂不也指着我们每日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吗？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上帝的双重呼召，最后一个呼召，不是最后一讲，这一讲啊，第七次呼召，我们要讲三次，而今天这次是重中之重啊。我们盼望我们一起认真的在这里呢，同心领受，我们都有得着。我首先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上一次哈、啊，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这个话赶话的提到，就是关于人性怎么理解哈、啊，人性是神放在人里边的，是本质的一些内容。如果解释这个主耶稣的人性，单单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妥当的。我有这样一些这个讲论啊，我在这里呢稍微有一点纠正，我那天讲的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弟兄姐妹在无论是福音班还是在初级班学到关于主耶稣人性的部分，讲到他的身体呀、渴呀、累呀这些地方啊，那么他有值得我们领受的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概念上那个措辞稍微有点不准确，那个不叫人性，而叫肉身性啊。主耶稣的肉身性，这个是我们领受中非常重要的一面。所以主耶稣叫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性我们是要领受的，但是这个和人性是两个稍微有点不同的概念。所以呢，你们学的没有错，我讲的也没有错，只是呢，我们要清醒，这是两边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系列马上就结束了，后面呢，我会花一个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呢，跟大家专门讲圣餐。在讲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提到怎么领受主耶稣的肉身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啊。 那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要学的。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回顾《马大之家故事》。我们《马大之家故事》包括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主耶稣的双重呼召，就是主耶稣对马大姐妹直接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这个烦扰和忧虑啊。”但是有一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个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这是主耶稣对马大的那一段话，里边涉及了对马大的双重呼召，就是马大，马大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次。第一个问题我们仍然留在这里，因为还有一讲，最后一讲这个问题我们会彻底把它说明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大家心里，我希望能够构成一个我们持续的深入思考。这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最后的呼召，最后的呼召也意味着是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啊。我们不说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至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呼召。为什么给这样一个普通的属灵生命不怎么高的一个女性呢？这个问题我们还留在这里，请大家继续思考。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拉撒路复活啊，在马大之家的四个故事里，这个一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另外一个，我们书卷班在学约翰福音，马上就到第十一章了哈，现在在第九章的中间。那么十一章呢，正好也是我讲，所以呢，这个内容呢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因为现在还没有讲到，等讲到以后呢，我们教会的这些主日这个书卷班主日学和这个联合主日学内容都会放到网上，大家是可以看到的。那么我在这里只要讲一下呢，为什么主耶稣所行的这个最大的神迹啊？那你可能说，主耶稣他让死人复活不是一次啊，这不是也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孩子复活了，还有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也被主复活了吗？不同的是，这一次在马大之家行的这次复活是主耶稣特意等四天。等他死透这样的复活啊，所以呢，这个我在下面稍微写了一下啊，主耶稣定义要等拉撒路死，让他的死先成为一个见证，大家都承认他死了，哪怕他的姐姐们不理解，众人们也奇怪，这个耶稣不是很爱这一家人吗？为什么不救他们呢？然后你再看后面，也定义让拉撒路，让他的复活也成为众人眼前的见证啊！哪怕后面引来了公会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件事决定要处死耶稣，因为收不住了。主耶稣再这么做下去的话，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跟了耶稣去了，那个公会那个大祭司系统就全部就废掉了，所以他们就急了啊。所以呢，这件事发生在拉撒路之家，主耶稣定义如此，而不是其他的，是偶然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在拿因城的时候碰到那个寡妇家出殡，主耶稣救了这个寡妇的儿子，那个雅鲁的女儿病得要死，还没死的时候，雅鲁就急了，就到处去找，找了耶稣就往他家拖，所以都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事情，而这件事是主定义要如此发生的。这个里边呢，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的很多，我们在这里呢提一下哈，就是现在马大之家故事发生了两件，后面还有两件，今天讲最大的一件就是玛利亚高祖啊。然后下一次下个月的主日学我们讲 这个最后那件事啊。好的，我们下面有一个对比，对比这七次的双重呼召啊，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一个的讲，我们现在把它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对比来讲啊。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的讲，我们把这些经文摆在这里啊。然后呢，我们请线上的一位姐妹为我们读，然后呢，我们再请在场的看哪位姐妹啊，然后再尝试读其中一节。慧萍姐妹，你在吗？你方便吗？请打开你的话筒。就把
好的，
双重呼召呢，你读一下，谢谢。
就是屏幕上的这些是吧？好
对，
的，
这都是经文。
好的。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雅各，雅各，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摩西，摩西，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撒母耳呀，撒母耳呀，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好，非常好啊！慧萍姐妹读得很好。我现在呢，请一位姐妹哈，只读第七啊。请精一姐妹啊，你的声音是我最羡慕的。你大点声啊！我要求你用责备的口气读第七。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不能夺去的。
那好，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你是不能夺取的。
好的啊，另外继续读，换一个口气，用那种带着爱的口气，要教导、纠正、帮助一个不明白的姐妹，再尝试一下。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OK，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圣经的语言摆在我面前啊，我们是用一个因为大家经常读经，我知道我们大家读经，好，我们的口气，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如果我们让大家读经哈，我们就是这样用调子读经。经文上并没有那个语气，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平平的像读书、读文章、读新闻一样读经，你的领受会很受限制。经文是活的，我们也是活的，我们带着活人的感情进入这个圣经，你去体会神的这个他是什么样一个心意的时候，你领受的就会好一点啊。那么最后说马大马大啊，这一节经文，我再讲之前先提一下，大 大家觉得这个七个经文里边呢，你觉得第七次这个对马大的呼召和上面六个相比，你觉得像哪个？
我觉得像亚伯拉罕。
哦，有这么高啊！我刚才听到底下有声音，啊，这不是那个交叉那个对称结构哈、啊，像雅各，像雅各。我说到这里哈，大家自己去体会，我们没时间在这里呢继续去分析哈、啊。但是呢，我先把这个结论告诉你啊，自己慢慢去体会。另外呢，就是这个，我在这七次双重呼召中呢，有的只讲了一次，有的讲两次。比如亚伯拉罕讲两次，讲三次的旧约就是雅各。新约就是马大啊，马大要讲三次，而这两个讲三次都是有原因的啊，都有着重要的一个对应的地方啊，也或者你可以理解成马大对应雅各，雅各是旧约神的心意，神心意中的心意，新约神心意中的心意马大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明白。那么这是最后那个问题啊。所以呢，主耶稣他和他的一般门徒住在马大家住了不止七天啊，最后要上耶路撒冷全在马大家之前也是在他家，所以主耶稣对马大如此的侍奉是非常的悦纳的，因此一定不是责备的口气，而是要把这个姐妹呢带上来，让她明白啊，所以呢那个口气呢大家要去想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读经那个口气问题。好的，下面是读经，还请我们只读这个红色的字体部分，也就是说马太福音26:6-13，还是有请线上的慧萍姐妹。
对不起啊，打扰一下大家啊，但是有一个
好的，马太福音26。
慧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啊，好的。
那我这个白色的奔驰车的号码是 CCTK993。
CCTK993属于的车号，需要挪一下。
校车进不来。白色的奔驰。CCTK993啊，如果有的话是您的车，你就赶快的移一下，谢谢，对不起。
好啊，请慧萍姐妹。
好的，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谢谢啊，他们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从这个里边读哈、啊，我稍微因为今天内容太多了，所以这些有些细节，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再深入去讲，但是我在这里提一下哈，看第一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啊在做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一句，这一句里面包含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在哪里呢？伯大尼，还记得伯大尼这个村名的意思吧？我们上次讲过哈。它是无花果之家，伯是家的意思，房子的意思， 博大尼就是无花果之家，无花果常常在圣经里边预表神的这个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所以这个无花果之家，大家看到它就代表了以色列。长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不洁净的一种病，而且很难治。那么这里主耶稣在这个长了大麻风这个人啊，他就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别人都不可以接触他的，但是主耶稣要在他家里怎么样的坐席，那么说明什么呢？所以你看这个他只写了主耶稣在他家坐席啊，坐席这件事是在约翰福音写的，我还有下面马可福音可以参考啊，在他家坐席，这他只说这件事，马上就领略到了一个没有写的内容，就是主耶稣治好了他，对吧？所以你看他的叙述里边背后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层层打开啊。那么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病人被主耶稣治好过，所以今天呢，他在家里摆设筵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他们村的很多人都会到他家里去一同坐席，所以呢，这是一个坐席的环境啊。那么长大麻风的一个以色列人啊，那么在这个代表了以色列的这个家里啊，这个人呢叫西门啊，这都有意义。西门他在雅各的儿子里边是第几个呢？他是西缅啊，老二西缅那个名字的希伯来这个发音转成了这个希腊文，就叫西门，所以彼得也叫西门，因为彼得也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人成为了主耶稣的门徒，成为新约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门徒一个后来成为大使徒，所以他的名字也是西门。西门也代表了以色列，说为什么用流便呢？因为流便他被从这个长子的名分中拿下去了啊。那么这个都在旧约里哈，以后大家看着再说，我们在这里呢不详细讲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句就是主耶稣在一个代表主神的儿女的家里，而且是被主耶稣所医治的，这个神的儿女在曾经的历史上是病的啊，是软弱的，是不洁的，而且他们不洁是他们这个献祭都不能够这个转变的，现在主耶稣医治了他们，主耶稣和他们共同坐席，整个这一句啊，就到这里的这么短短的几个字的内容，它代表着诗篇133篇啊，那是诗篇中的第二段的诗啊，下来大家有空的再看，记得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又有问题出来了，这里只说有一个女人，哎，西门说了名字，对不对？但这个女人却不说名字。看下面也是西门有名字，这个女人没名字，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下次讲。这圣经没有一个字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地方都说女人，但是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12章，就告诉你这个女人的名字是玛利亚。为什么在那里又把玛利亚的名字讲出来呢？这些问题都放在下一次啊。但我们不断的给大家抛出一些问题，带领我们能够读经的时候细致。我再举个例子哈，也是占一点时间，就是星期五这个受难日讲道的时候呢，牧师特别讲道了，讲得非常细致，讲得非常好，就是这个主耶稣尝了那醋啊，特别这个提到是这个，因为这件事在圣经的福音书几卷中都写到了，但是宋牧师就抓住了在约翰福音中启示，是为了应验，就为了应验旧约的话，那是在 诗篇69篇中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哎，你注意他细致到什么程度吗？他用尝，他没用喝。为什么只用尝不用喝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边啊，主耶稣曾经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那个地方啊，主耶稣呢对门徒说呢，是设立了晚餐之后，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就是葡萄做的这个汁液我都不喝了，因为那个醋也是葡萄做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只尝而不喝。可是你说这怎么应验旧约呢？旧约不是说喝吗？你再仔细看，旧约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却没有说我喝了。你就在这些地方，你看到圣经细致的一分一毫都不差，没有人能这么写。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坚定的告诉自己，整本圣经是从神来的啊。有不同的作者，个人写个人的，放在一起完完整整严丝合缝的一本书啊，中间前后能差出1500年，若不是神绝无可能。这个我举这个小例子给大家说明什么呢？我们读经一定一定要细，经文里面信息非常非常丰富，我们都一口气读过去，这个信息就在我们眼前流失掉，你不可惜吗？啊，好的。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后面要稍微来细致来讲。这里边呢，地点、时间、地点就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在这样一个时候发生事件呢，是有一个女人，她拿着一瓶极贵重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然后怎么样呢？门徒不喜悦，看门徒的反应，负面的枉费，他们认为这是浪费啊。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正面的理由，可以周济穷人嘛，这么大一笔钱让多少人能得益呢？这件事若主耶稣不出来解释，就我们没有办法来明了。主耶稣首先对这件事有一个解读，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啊。其实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写，如果你用中文查，大概有7-8次叫美事，但是不一样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在原文里。然后呢，主耶稣理由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是要让我们流泪的，因为几天之后主耶稣就定十字架了。不常有我，门徒和下边人都听不懂的，然后说为预备安葬我来做的。我们要回去看哈，就这个地方要说明经文翻译的不太好啊，和合本翻译说是为安葬我做的啊，这个原文是为预备安葬我做的。预备安葬和安葬它是不同的啊，预备安葬不是安葬，是安葬之前啊有一些必做的事情，我们后面还会讲。然后主耶稣提了一个要求啊，无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女人所做的都要被传颂作为纪念。好像没人做，来，不但我们今天没人做，也没人讲，甚至使徒也不做，所以这让我们不做更有理由了哈。保罗没做，好像彼得也没有，他们都没有讲，为什么呢？我们往后看，这件事有很多的疑问。首先，这件美事出现的非常的突然又奇怪，谁能想到大家坐席的时候突然一个 一个小女生拎着一瓶香膏打碎就浇在主耶稣头上了，这有点像快闪哈。然后从头到尾玛利亚没有说一句话，她只做了一件事，没有说话。她没说话，主耶稣怎么知道是为安葬他做的呢？谁在传福音中传过的事呢？啊，而且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放的经文里边啊，就是马太福音里，还有马可福音里边都没有写，但是在约翰福音里清楚都告诉我们是逾越节前六日，非常准确。啊，那么现在就比较有意思了，这就向我们显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玛利亚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主耶稣也明白玛利亚在做什么，他们两个心照不宣，其他人全都懵了，对不对？他俩互相知道，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然后门徒呢，不知道的门徒还振振有词的在那里评论，在那里批评，在那里发意见，是不是常有的事啊？啊，我们对不知道的事张口就来意见，快得很啊，像门徒一样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就推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花功夫来去领受。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为什么特别特别看出今天要讲内容呢？因为今天讲的内容呢，断了吗？关乎三件事，我在这里先讲了两件，基督与十字架，还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复活，重要不重要？三件最重要的是基督、十字架、复活。所以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是一点都不能够这个轻视的。那么我在这里直提基督与十字架，是这涉及到高主，而复活涉及到玛利亚对主的认识。所以呢，我在这个页面上就没有把复活放上去。好，我们下面看看关于主耶稣啊，他是基督。我们今天天天这样说，我跟你讲，有些话说到一个程度，就等于是不存在了。如果你偶然的听见，第一次听见，你一阵，哇，这什么意思？这代表什么？我要去明白。可是你每天听到一个程度，这个词汇在你那里就是空空的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天天说基督教、基督、基督徒啊，这个等等等等，这个词在我们这个熟悉里边，熟悉到一个快变成零的程度了啊。那么我要问几个问题，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够熟悉啊。关于基督这个词，旧约肯定没有啊。那么旧约其实连弥赛亚这个词都没有，新约有，只出现了两次。那么基督这个词在新约是怎样一个呈现的？除了作者，比如说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叙述的时候会用基督，这个不算，因为这都是主后过了好几十年以后，他们翻过头来在写的时候，他们用基督这个词，对吧？这都是很多很多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主耶稣福音书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他的作为的一些记录，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和耶稣是怎么匹配的？我们在这里面呢稍微提一下，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看见过的其实可能我们视而无睹。好， 好，请问这请大家注意，是约翰怎么提到基督的啊？那么是约翰见证了耶稣是基督吗？其实没有啊，这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坐下来慢慢的查经会更好，但是我们时间不够啊，而且今天呢，像这样一种讲座性的这样一个讲论呢，都会很快啊，所以大家呢，一个是注意来跟，另外一个呢，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复习，而且这个内容你要听两三次，我觉得是更好的。我现在跟大家说哈，是约翰只说过一句话叫做我不是基督，这句话说过两次，他关于基督的解释只说是我不是。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以为他是啊，其他人呢也有很多人去猜测基督，比如说路加福音里边呢，大家说啊，就在路加福音三章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就人们有这个盼望，然后看见耶稣呢，就开始这个猜疑，说这个百姓猜疑是约翰是基督。然后在约翰福音四章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的猜疑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你看他的猜疑比犹太人的猜疑要高，他猜疑耶稣是基督啊。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边，众人都惊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啊，他们只是有这样一个猜测，而且他也没有直接说出基督。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边有七次议论啊，我没有打出来给大家稍微读一下，我打在纸上了啊，跟大家稍微读一下。二十六节呢是人们说，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啊，就是指的那个祭司啊、法利赛啊这些人，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然后呢后面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不就是个加利利人吗？对吧？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来，他们认为啊，那个将来来的弥赛亚可能从天而降，没有人知道他从哪来，那知道知根知底的一定不是啊。然后呢接着群众中有些信他的，在三十一节，然后这些信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多吗？开始猜测可能就是啊。然后四十一节，然后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四十二节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所有人的议论猜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的指认耶稣是基督。然后我们看看哈，真正能认出来的就两种，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天使来报佳音的时候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主基督，天使宣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四章里边呢，有好些鬼从人的身上被主耶稣赶出来，然后呢他们就喊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看到没有，在如果你仔细读，虽然满篇都是基督基督基督，但是你读明白了，你会知道在福音书里人口中称耶稣是基督的基本上找不着，没有公开宣称是有，我是说认出他的公开宣称是一个任性两次，一个是谁呢？彼得，一个是玛利亚，在这里不再讲了哈，一个是马大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马大。马大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边啊，这个主耶稣问他，你信我能做这事吗？马大就说我信啊，然后就有一个跟彼得类似的宣告。 那么这两次的任性，注意哈，分别代表使徒和教会，只是代表使徒和教会对主耶稣做了一个正式的宣告。彼得的宣告是在使徒中间，那个时候还是门徒。挑战性的一个问题，门徒什么时候转成使徒的？啊，以后再说。那么教会，这就是马大代表着教会向主耶稣任性，所以呢，马大的任性是在众人中间啊。好，我们再看，既然没有人认出耶稣是基督，那么谁来传扬他是基督呢？耶稣自己说，只有耶稣自己说。耶稣开始是启示，后面是宣称。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由这个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主耶稣在启示人，基督从哪来？然后呢，马可福音，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啊，这是跟上面类似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路加福音里，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主耶稣呢，进一步的启示基督的作为，基督的形象啊，基督这样受害，基督又进入他的荣耀，这就更深的来启示人怎么来认识耶稣这个基督啊。然后呢，后面这三个都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啊，你们必知道我是基督啊，然后就可以信我是基督。这些都是主耶稣的自我启示，最重要的自我启示在约翰福音17章啊。关于这些启示呢，可能以后要专门做一次来讲，所以今天我们就带过去啊，不然今天的内容不能结束，所以呢，大家留心这些内容。其实这些内容的前面是启示，后面是宣告。启示是不同的，它启发人去思想，后面宣告也是不同的啊。那么最后的宣告呢，是在约翰福音17章里。那么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记住，愿我们背过这一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这是主要你这位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看见没有，他自己点着自己名在说。四福音最后这个是约翰福音结束，约翰福音的结束之句是这一句。你说不对啊，约翰福音还有21章啊，21章叫尾声，约翰福音的核心内容结束在这一句上啊。那么约翰他说：“但你也是叫你们看到那个记录吧，耶稣是神儿子，并叫你们信他和奉献，因为他的得着你。”放在大家心里啊，愿圣灵充满带领我们深入去认识。今天我们都不能弃掉。我们上面讲，关于耶稣的启示是主自己启示的，没有人。那么关于主自己死的启示，这可太多了啊！我一些放在上面，主要是马太福音啊，另外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放了一点啊。那么 谢谢慧敏妹帮我们读一下点新闻，就是屏幕上的。
好的，好的。只是现在网络很不好，断断续续，不知道你们听着会怎样。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去节，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又说，人子必须受到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去劫，并且被杀。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好，谢谢。主耶稣从在这个卡撒利亚腓立比向门徒这个问啊，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带着全体门徒认信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两条啊，这是两个内容。这两个内容一出来，主耶稣在世上建造门徒，这个就已经定了啊。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筑在这磐石上。然后呢啊，我以前说过。再说一遍，这磐石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他任性的这个内容两个啊。那么神的儿子基督说完这个之后，马上跟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大家能接受前一个，但是大家不能接受后一个。所以主耶稣后来没有反复的告诉你们，你们要记得啊，我是基督，不再说了。但是关于自己死，主耶稣不断的说，你看这上面记载了多少次，每一次说，他都是第一次是指对门徒，后来到了加利利，再后来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都是当众说的，听的人有门徒，也有周边的人。大家都听见了，但是呢，没有人理。那么，这就是玛利亚高主的最了不起的意义啊！我们看了前面主耶稣说他是基督，这个关于他是基督的概念，只有主耶稣自己启示出来。然后关于主受死的概念也是他自己启示出来，但是这两个启示呢，大家听到他是基督也就听见了，没有预备做什么。关于主耶稣要受死也听见了，也没有预备做什么。但是这个小小的玛利亚啊，他做了一件美事，他为预备安葬主而做。原因是不常有主，因为主即将为人舍命，为预备安葬，就意味着在主耶稣上十字之前有一件事未成，这件事未成是不行的，是必须要做的，要预备安葬，必须有这件事才算预备妥当了，没有人做，现在他做了，就是 用他的香膏膏足那件事。所以主耶稣说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我在后面，我因为没有时间就不给大家再讨论了。这个纪念和主耶稣设立圣餐那个纪念是不一样的，也不是一个词。因为这个纪念它主要说的是这件事啊，如果不我不在这里讲，大家凭着印象读完以后把圣经一合，哦，要纪念玛利亚 ，no， 是纪念这件事。纪念这件事的意义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件事的意义非常了不得，我们不能够忽略。意义是什么呢？受膏。主耶稣不说他是基督吗？什么叫基督？基督是受膏者。主耶稣受过膏吗？主耶稣没有受过膏，对不对？大祭司受膏，先知受膏，君王受膏，主耶稣没有受膏。他没有受膏，他又称为受膏者，又称为基督，又称为弥赛亚，这三个词是相等的。看方块里边，弥赛亚它是希伯来的发音，基督是希腊文的发音，意思就是受膏。主耶稣没有受膏，他没有受膏去定，他不是以基督的身份被定，明白吧？他一定要受膏，谁来为他受膏？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给予这件事极高的评价。因为玛利亚高高主就让主耶稣名正言顺的他是受膏者基督。然后呢，开始有一个弥赛亚的盼望出来，最后是基督，这是我们见这个基。那么最早见这个见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能想能传过去吗？非常早，是创世纪28章，雅各悲悲惨惨被从家里赶出去。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去哈兰到这个那边去娶亲去，其实是逃出去的啊，这个不然的话他哥哥要把他杀了。那么一辈子77年坐在家里过幸福生活的这个雅各，现在呢从不出门的啊，绝对的宅男，现在给撵出去了。孤孤零零的啊，这个一直一个人要走到好几百里啊，甚至上千里之外的哈兰，然后从他们家当时住在哪里呢？住在特别南的啊，这个别是巴那一带，所以他往外走，往北走嘛，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了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伯特利那个时候没有名字，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命名的。他到那里呢，在那里梦见了这个耶和华神啊，给他出人意外的安慰和祝福啊。我们今天都不读了哈、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样一个过程。雅各行了以后特别吃惊，他说：“原来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纪念，说我在这个地方梦见神，我走了以后我回来就不知道哪是哪了，对不对？如果你们在一片草原上走，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你走了你能找回地方吗？你找不回来了，对不对？雅各说我不能这样，我得记住这地方。他就把他躺着的石头立起来，这天然的石头都是横着的，对不对？他把它立起来就成了一个目标。我们知道雅各劲儿特别大，一个大石头空就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还不放心，他给这石头浇油，这就是膏抹的第一次出现。全本圣经" 高抹这个动词第一次出现就是雅各高这块石头，然后他说他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叫神的殿。你知道这个事情多么奇妙吗？雅各怎么想起高抹一块石头？谁教他的？那个时候哪有神的殿？那个时候连帐篷，雅各怎么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神的殿呢？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他给这地方起名叫神的殿。奇怪的是，都是不能解释的。他高抹石头，取名叫神的殿，而这两件事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基础了。所以雅各在旧约代表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雅各和马大连在一起啊。那么神祝福了他，圣灵给了他感动啊，所以他做了没有人能想到的这样两件事。所以旧约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是一个哈，他对应新约基督的教会，雅各高抹了石头，那么马大啊的妹妹玛利亚高主。那么这几个对应都让我们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啊，这个雅各遇到主的这个地方成为了最初的神的殿，然后马大之家成为教会的雏形啊，就是在真正的五旬节建立教会之前有一个教会的影儿，就是马大之家，这是马大之家的非常不得了的意义啊。然后我们来看，从圣经历史上来看，第二页哈，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基督。那么最早正式的在这个以色列家受膏的是大祭司亚伦，然后摩西为他受膏，崇高吧，摩西为他主持了隆重的受膏仪式啊。那么整个过程持续七天，来然后使他高立。那么耶和华神为亚伦这位人间的大祭司制定了最为华美的礼服，而且写在圣经里，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占了很多的篇幅，包括一层一层衣服什么颜色、什么质地、什么制作，非常的精细。这个过程你会想到呢，神你看到的是这样告诉你做，那么你会想到神他在思考他的设计要如何的荣耀这位大祭司。那么从此之后，根据你看先知是受膏的，所以受膏者可以先知，君王有受膏的，那么祭司说不高不能做，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传统中受膏者就代表这三种人，先知、祭司和君王。主耶稣道路这来到世上，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世界没有人给他受膏啊，所以他满还有六天就定十字架了，这件事要急迫的要预备要做的时候，那么玛利亚做了一件事，他的门徒都不明白啊，门徒甚至对主耶稣这是彼得底了，彼得说万不可这样，主耶稣张口就用最难听的话说他撒旦退我后边去，以后主耶稣再说这话谁也不吭声，也不能说好吧你就去吧，也不能说不可这样，那怎么办呢？就假装没听见，所以门徒没有任何反应啊。但是若让耶稣成为基督，神的这个计划绝不能够被人的愚拙所阻断啊，即便有不信的罪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所以呢，神就感动了小小女子玛利亚的心，激动她的灵，她在主耶稣被钉前六天当众高呼主耶稣立为基督。那么更大的意义在后面，当高呼之后，这六天的行为，主耶稣以言论行为甚至受定十字架，都是以基督的身份去行的，了不起吧？所以真正的受膏者基督，他就成为了先知、祭司和君王啊。玛利亚怎么膏主呢？用他生平最贵重的香膏直接浇上去啊。如果你读这个诗篇里面有一句，就是诗篇133篇第二节啊，是这个把那个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衣襟，流到脚。这就是那一句，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个膏抹哈，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弹一点或抹一点，那个膏油之多啊，是超出你所想的。所以呢，他把一瓶子的香膏全倒了，所以满屋都充满了香气啊。那么从此之后呢，在主耶稣离世的这六天里，他就以这样的名分怎么样呢？融入圣城。如果你说，哎呀，好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些事都是在高抹之前发生的，哎，这地方我要讲圣经怎么读。圣经这些时间点记录都有点错乱啊，这非常正常。如果说我们不说多了，就说去年今日此门中，呵呵，大家的心里想想啊，如果你有足够聪明的记忆力啊，然后呢，去年这一周你都做了什么事，你能说的那么准确吗？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你能记着你做了什么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去世之后30多年以后才开始写的，人们记得那些发生的事，人们不一定能记得准准确确的那个次序。圣经的真实就在于它容让这些人的这些记忆的一些不太准确在里边，这就是人呐。如果都把这些人的话统一成一个标准答案，那一定是背的，对不对？所以圣经容让这些前后次序的错乱在里边，这个不叫不真实啊。我们对真实以后要特别讲什么叫真实啊，这个不是不真实。就算你自己记得你以前的事，你不也记不准吗？你能说我天天你能因为这个说你天天撒谎吗？对吧？是不是啊？我们的记忆就是如此啊。那么所以不是一个表面的真实，而是本质的真实，那是一个绝对的真实。那么我们最后怎么知道呢？是最后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详细的告诉我们的。而约翰福音是最后的最后，是差不多第一世纪要结束，对吧？到90年年的时候才写出来，你说那么岂不就记得更乱了吗？哎，圣灵一定要这卷福音书作为总结来写出来的时候，圣灵给他非常多的带领，所以约翰福音是最重要的福音。而在这一章里面，把这个玛利亚膏主放在了12章，我们知道的约翰福音共21章，所以后面发生很多事，你就会看到发生什么事呢？洁净圣，融入圣城，洁净圣殿，都是主耶稣堂堂正正以他是基督的身份去做这件事。然后你会看到啊，我们下面分类来讲，他是先知的身份，所以呢讲到先知。先知什么意思？
就是神的代言人。
感谢主，我们杨妈妈说的非常非常准确，她说出那个定义， 神的代言人，所以主耶稣讲道就显明了他先知的身份，他替神说话，然后他为门徒洗脚，设立最后的晚餐，为门徒祷告，都是以大祭司的身份进行。称约翰福音十五章是大祭司的祷告，他是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为门徒，这位大祭司以祭司的身份设立圣餐啊，并且最后祷告，然后他受审的时候是什么？以什么身份呢？以君王的身份受审，而这三个身份都是基督的身份，都是弥赛亚。那么这就显明了受膏的意义啊。那么玛利亚做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我要问为什么历史主耶稣身边那么多门徒，跟着主耶稣三年半，一个个不同一样，然后想问玛利亚为什么能走呢？他不太懂吗？你看看门徒多么爱主啊，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爱，但是懂主耶稣心的人有谁呢？所以在主离世之前，好像只有小女子玛利亚理解了主耶稣他的使命，她愿意为主做这样的事啊。那么很奇怪，玛利亚她怎么会比门徒更知道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大家没人敢比使徒，但是我们有些姐妹就比，我是马大，或者说我愿意做玛利亚，非常好，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像玛利亚那样明白主吗？主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是一个跟主天天说我爱你至死啊，我们常常唱这歌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很多的赞美诗都表达这样的情感。可是主耶稣他心所愿的，他要受的，我们能做他心意里吗？而主耶稣当他一直在等待这件事的时候，那么我想玛利亚他能懂多少？他是偶然做了这样的事，就跟主耶稣所需要的 match 上了，所以呢就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事情，好像也可以这样理解哈。但是我们相信呢，圣灵做这件事出于神，必有圣灵的感动，而圣灵的感动，那么就要问了，为什么不把这感动给使徒啊、给彼得，给这个雅各约翰，却给了玛利亚呢？所以这是不同的啊。那么就显明有玛利亚他自身对这件事的一个更深的理解和捕捉。因为门徒天天听，每一次听的都不理，每个不理，主耶稣越说多他们就越啊，他又说这话了，然后给又说了，对不对？他就不太放心，他是坐在主的脚前认真的来听，往心里去听，他听了他信，你看见没有这个差别？门徒听了不信也不理，怎么证明他不理呢？每次说了以后没有回应，怎么证明门徒不信呢？你看圣经，每 当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来，要受鞭打，要钉十字架，要天地三天后复活，然后雅各和约翰说什么？他们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们想的是一定这次进去就成功了，就当王了，我们两个赶紧占了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去，对不对？这就证明他们不信主耶稣说他要受死的话，对吧？所以主耶稣的话他们挑选着信啊，主耶稣他们看见了主耶稣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可以实现他们心里的一个盼望，他们觉得他心里所盼望的以色列国的伟大复兴，这就是神的旨意，你耶稣就做这件事，我们帮你成就。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吗？不是，但是门徒就这样认识，并且把这个意思加到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然后呢就这样合在一起，其实是根本不合的，但是门徒完全不愿意从自己的意识里边抛掉自己原有的思想去跟随主的思想，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若不明白圣经所讲的，不明白主耶稣这样的，你跟随的是你的心意，在祷告神啊，你成就我的心意，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你或者不是基督徒，你若愿意成为主的门徒，你就要对主有一个心志，我愿为你的旨意去往前走，而不是我的旨意，我的旨意 nothing， 毫无价值。那么玛利亚怎么懂呢？你一定注意那个细节，坐在主的脚前。我们每次读经都在主的脚前，那么你就觉得你读经不是拿一本书在这里读字，你要想到主就同在，主的灵也在，当你读的时候主的灵必开启你，你愿意领受的时候主耶稣必帮助，因为他许诺过就是叩门的就开门。我真的经历了太多，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见证这都是真的，圣经里面的话发出来的时候你无法不口称耶稣是主。所以呢这就是玛利亚的秘密，他真的在听主的话，不是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他真的说主说的都是真的，主说他是死就是真的，他要做这件事，他单单是为了主，他可能没想到这就是高我这个基督，我就像这个摩西高摩亚伦一样，他可能没想，他就想我做一个表达，神就使用这个表达，然后呢就成就了一个真的是最伟大的一件事。那么主耶稣感动的说，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受说这女子所为的啊，以为纪念。那么主耶稣没有说，主耶稣特别不提玛利亚的名字，没有让我们传玛利亚，主耶稣也没有在这里说啊，这个你们要纪念他。你仔细读原文哈，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反复说，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在这个纪念这件事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为的是纪念他，所以这些细节要读懂。主耶稣说这件事要纪念，那么我们纪念了吗？我们纪念了。当你传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是纪念这件事，所以我们都做了，只是我们没有明白我们所做的和这个纪念是放在一起的啊，我们可能没有明白，但是你只要让 最后不去墓地的玛利亚，不是为了跟上次那个歌叫什么带我去骷髅地独楼地啊，那时候就是愿向玛利亚清早起啊，然后带着香料献给你。我们在这里要更加的明白，不去墓地的玛利亚是更认识主的。为什么？因为主反复说过一句话啊，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就是第三日复活，第三日复活，第三日复活，第过三日复活，第三日复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每次差不多主都说了，对不对？门徒没听见，就没有听懂主耶稣要上十字架，门徒也没听进去主耶稣要复活，所以他们一听主耶稣说这话就忧愁。但是玛利亚听懂了前面，也听懂了后面，所以到主耶稣被安葬葬入坟墓之后，他的门徒因为不懂全逃掉了啊，鸟兽散。然后呢，一些爱主的姐妹啊，清早就赶到坟墓，至少有三个叫玛利亚的，但是里边就没有高主的玛利亚。他们去表达哀思，表达他们的爱啊，但是玛利亚一家谁都没去，马大也没去，大撒路也没去，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听懂了主的话，第三日必复活，不在这坟墓里了。你到坟墓里能找到什么呢？你怎么能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所以他们不去，不去显明了他们更懂主，更认识主，更把主的话接到心里。所以呢，这是玛利亚不去墓地的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地方。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尤其在福音书里面，玛利亚这个形象让我们真正看到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最重要的，哎呀，不是我为你好，哎呀，这个人已经很胖了，然后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很爱他，天天给他大鱼大肉。你的爱不是他所要的，对吧？所以呢，玛利亚是坐在主的心意里，是合神心意的。那么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点，我们是主的教会，我们也应该是合神心意的基督之家。好，我们今天学到这里，下一次做结束啊！感谢主，请宋牧师带吗？啊，那就王传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那个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哇，在这样一个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里，哇，我们何等的欢喜！主啊，我们来到你宝贵的话语面前，哇，你借着玛利亚。我借着他用自己极贵的身高来跳的这些，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就是弥赛亚，是受高者，你就是主啊。我们也看见你借着真的是他这样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也知道，让我们看见主啊，他明白主的心，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心。主啊，每当我们在听信你话语的时候，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哇，求圣灵帮助我，哇，让我们能够进到水深去看，更多的明白你的心，且更愿意遵你的旨意而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按照人的心意，哇，而是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哇，就求主你多多的来帮助，因为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感谢赞美。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恭敬的仰望跟交托，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受洗，我就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一切的受洗弟兄姊妹， 话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感谢赞美你啊，就保守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大家，也谢谢信仰的弟兄姐妹。
大家
谢谢
你们。